因为我们今天要看撒母耳记下第三章第一节，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，两边不和平啊。大卫家日渐强盛，扫罗家日渐衰弱。大卫在希伯伦得了几个儿子，长子暗嫩是耶斯列人亚辛兰所生的，这个暗嫩当然不好了，后来也死于非命。次子基利亚是做过加密人拿巴的妻亚比该所生的，三子亚撒龙是基述王达买的女儿玛加所生的，四子亚多尼亚是哈吉所生的，五子是示法提亚是亚比他所生的，六子以特念是大卫的妻以格拉所生的。大卫这六个儿子都是在希伯伦生的。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的时候，亚尼尔在扫罗家大有权势。扫罗有一妃嫔名叫利斯巴，是艾雅的女儿。一日，伊斯波设对亚尼尔说：“你为什么与我父的妃嫔同房呢？”亚尼尔因伊斯波设的话就甚发怒，说：“我岂是犹大的狗头呢？我恩待你父扫罗的家和他的朋友弟兄，不将你交在大卫手里，你今日竟为这妇人责备我吗？我若不照着耶和华启示应许大卫的话行，废去扫罗的位，建立大卫的位，使他治理以色列和犹大，从但直到别示巴，愿上帝重重的降罚于我。”伊斯波设惧怕亚尼尔，不敢回答一句。好，我看到这里呢，我也是有点牢骚了。就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在看圣经人物的时候，看任何人物的时候，常常就非黑即白啊，这个人是好人，这个人是坏人，然后就坏人就不会做好事，好人就不会做坏事，这跟我们实际的经验和圣经讲的不一样啊。每个人都可能有一些良善发出来，每个人也都可能有一些邪恶发出来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良善和邪恶，你不能都一竿子打翻一条船，就说他是邪恶的，他是良善的。对，的确只有两种人，上天得救和不得救的，这是真的。但是不是就得救与否是两种人，但就生活的道德表现而言，那是太多太多不同的人了。如果再讲到他们的聪明智慧啊，那也是很多不一样的。我们不要不公平啊，对于圣经的人物要公平的来看。那么这里我觉得圣经让我们看得很清楚，就是扫罗的这个元帅啊，亚尼尔不是好东西。他首先，如果他是立地祸，就是 Kingmaker， 他是夹天子以令诸侯，像曹操一样，他有很大的权威，是有很大的权威，这已经不太恰，不应该了，不是不太应该了，不应该了。你天子比你小，比你弱，你夹持他，那是为什么嘛？你应该忠于天子啊！天子如果已经是失去了天下，那你也不要威胁他，也不要用你曾经保护他来威胁他，这样的态度都不是很光明磊落的啊。亚尼尔一定是太嚣张了。这里看经文来讲的话，应该是亚尼尔的不满，就是你伊斯波设的不满，就是亚尼尔你跟我父的妃嫔同房，这我父亲的妃嫔啊，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呢？那么我父的妃嫔照一般的规矩，也就是儿子去接收了，儿子接收怎么是你去接收呢？你是外人呢，你不要忘记你是外人，你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哈。这亚尼尔是因为权位大，夹天子以令诸侯嘛，我们再说，那么就跟董卓一样哈，就是挟汉献帝啊。曹操后来也是，曹操刘备其实他们都是不是好东西了。自己力量不够大，不能称帝称王的时候呢，就假装还依附在汉家底下。那么当他够力量称帝称王了，他什么忠诚就没有了。这个人间的政治 很自私的，也很肮脏的。我们不必替谁美化。伊斯波瑟责备亚尼尔说，你不应该跟我父亲的妃嫔同房，这个是对的，这个责备是对的，起码他很火的。可能他如果不对，不是道德上不对，如果不对，就是你没有力量反抗，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，你就算了吧。当然我们也要说，这个利斯巴也是很悲惨的，他后来有他的故事啊，是一个很好的母亲。在这里你看，他这里显然暗示扫罗的妃嫔是利斯巴被的亚尼尔玷污啊，亚尼尔就欺负他们，人家孤儿寡妇，不应该的。伊斯波瑟对亚尼尔责备是对的，亚尼尔就很火了啊，然后就很自大的说，我没有把你交在大卫手里，这是真的啊，你没有把他交在大卫手里，可是从你下面就要把他交在大卫手里，看得很清楚，你只是在衡量局势，衡量谁的分量怎么样，你要把多少筹码放在哪里，你哪里是忠于扫罗，更不是忠于这个伊斯波瑟的。我为这个妇人责备你，因为你做的不对啊。你要我很大方的说，没关系，请尽量享用我父亲遗留的妃嫔，我也没资格去享用他们，我也不敢，你是王，这简直就是造反了嘛。实际上他后来也造反了，他做这件事情很不光明，然后他就被揭发了，就是恼羞成怒，然后说我要把你废掉。我要把你废掉，我要帮大卫建立起来。伊斯波瑟吓死，这个如果别人讲这个话，当场就砍头了。但是伊斯波瑟是一个懦弱的儿皇帝，所以就不敢回答。亚尼尔马上就有行动了啊！亚尼尔打发人去见大卫，替他说：“这国归谁呢？”又说：“你与我立约，我必帮助你，使以色列人都归服你。”啊！他说的是真的，他有这个力量。你说大卫干嘛跟这个坏蛋合作？因为这最重要的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和为贵。两方面打起来的话，或者统一的过程里面，任何一个流血都是会有很多的妨碍，因为以色列容易分裂，容易争吵，容易有内部相斗、相咬相吞，所以，为了更大的好，就是能够和平统一。我实在不想讲这些字眼啊，但是事实上这样也很容易了解。那你们不要吵嘛啊，就让我来做这个和事佬啊，就亚尼尔就去见大卫了。我使以色列众人都归服你。大卫倒也不是省油灯，大卫没有说啊，看到啊你们来投降了，好啊好啊好啊，这我可以接受啊，你们就投降吧。不，大卫说。你来见我面的时候，若不将扫罗的女儿米甲带来，必不得见我的面。意思就是要两边和好啊，我们这两国和好的话，那么我的太太大约已经有好多个太太，我们刚刚念过她的家世啊，这么多的妻妾，但她最爱的是米甲，因为这是她青梅竹马。你要把扫罗的女儿米甲带来，现在米甲已经嫁给别人了，这都是悲剧啊，也是闹剧，也是笑剧，怎么这么悲惨，皇家的人婚姻是这么肮脏又这么悲惨，你一定要把米甲带来啊，不带来不要见我啊。这大卫也是你说很好色也好，很珍惜他的米甲也好，跟米甲很相爱也好，其实后来他们又分裂又争吵了。而且如果大卫真的很喜欢米甲，就不要讨这么多妾嘛。我对大卫的人品也是觉得颇有问题啊。大卫就打发人去见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，说你要将我妻米甲归还我，他是我从前用100非利士人的羊皮所聘定的。伊斯波瑟就打发人去将米甲从拉亿的儿子他丈夫帕铁那里接回来，米甲的丈夫跟着他一面走一面哭。 直跟到巴户林。亚尼尔说，你回去吧，帕铁就回去了。这个夫妻的分开是很悲哀的哈。大卫打发人去见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，这很奇怪啊，怎么是大卫打发人呢？应该是亚尼尔打发人啊。亚尼尔是在掌权的，但大卫就在这件事上，或者是他已经有把握了，他就要施展他的国王的威风了，把我的妻归还，去见伊斯波瑟说把我的妻归还。那么伊斯波瑟就把米甲从拉伊他的儿子他丈夫帕铁那里接回来。这里你也看到米甲的丈夫很可怜，米甲也很可怜。米甲现在应该对大卫没有什么爱了，后来在约柜事件里以后更是看到问他们中间的问题很多，但是现在呢，米甲的丈夫就跟着米甲一面走一面哭，哭到巴户林。亚尼尔也还算不错吧，刚开始就宽容容忍他哭，但哭到这里就不准他继续哭了，你们要分开了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第三章十六节。米甲的丈夫跟着他一面走一面哭，直跟到巴户林。亚尼尔说，你回去吧，帕铁就回去了。这夫妻就分开了。他们在一起多久的时间，有没有很甜蜜，起码帕铁是舍不得，起码现在帕铁是很痛苦，起码我们看到政治谈判用爱情来做筹码是很没有人情味的，很不应该的。不过这都是当时的悲哀了。亚尼尔对以色列长老说，从前你们愿意大卫做王治理你们，现在你们可以照心愿而行，因为耶和华曾论到大卫说，我必借我仆人大卫的手救我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和众仇敌的手， 亚尼亚也用这话说给便雅悯人听，又到希伯伦将以色列人和便雅悯全家一切所喜悦的事说给大卫听。亚尼亚带着20个人来到希伯伦见大卫，大卫就为亚尼亚和他带来的人设摆筵席。亚尼亚对大卫说，我要起身召聚以色列众人来见我，见我主我王，与你立约，你就可以照着心愿做王。于是大卫送亚尼尔去，亚尼尔就平平安的去了。好，这个是就是都是非常不容易的敌对势力之下的一个谈判和谈呢、啊，而这个谈判是国家的统一啊，是相当不容易的，拦阻也很多，就果然就有拦阻，约押就是一个拦阻啊。约押的拦阻除了要报弟弟被杀之仇以外，他也是，我想也包括，亚尼尔是他仕途上的一个拦阻障碍。亚尼尔恐怕是一定会做国防部长或做元帅的。那么约押想要这个位置，所以约押在知道大卫做的事以后就有一些反应。22节，约押和大卫的仆人攻击敌军，带回许多的掠物。那时亚尼尔不在希伯伦大卫那里，因大卫已经送他去了，他也平平安的去了。约押和跟随他的全军到了，有人告诉约押说，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来见王，王送他去，他也平平安的去了。约押去见王说，你这做的是什么呢？亚尼尔来见你，你为何送他去呢？他就踪影不见了呢？你当晓得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来是要宽宏你，你要知道你的出入和你一切的所行的事。约押从大卫那里出来，就打发人去追赶亚尼尔，在希拉井追上他，将他带回来，大卫却不知道。对，约押也是够毒狠了，心狠手辣啊！这他要杀亚尼尔，他说亚尼尔是假降，这个没有根据啊。他说亚尼尔是要宽哄大卫，这个、没有根据。亚尼尔是一个势利的人，现在投靠大卫是很有百害，百利无一害，他何乐不为呢？但是约押是要杀掉，要报仇，而且要破坏这件事情。亚尼尔回到希伯伦，约押领他到城门的翁洞，假装要与他说机密的话。我也不知道翁洞是什么，反正就是城门一个可以比较机密谈话的地方了、啊。就在那里刺透他的肚腹，他便死了。这是报他弟兄亚撒黑的仇。大卫听见了，就说：“流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的血，这罪在耶和华面前必永不归我和我的国。愿流他血的罪归到约押的头上和他父的全家，又愿约押家不断有患漏疾的、长大麻风的、驾杖而行的、被刀杀死的、缺乏饮食的。约押和他弟兄亚比赛杀了亚尼尔，是因为亚尼尔在基遍战争的时候杀了他们的兄弟亚撒黑，是报这个仇。那么但是就国家的统一、两边的和平来讲的话，这约押做的事当然是错的，就报私仇的话是对的。就他应该忍一忍，不要让这个流血事件发生，以至于两边的那个很微弱的一点外交就容易破坏。我们也再一次说，约押不应该杀亚尼尔，即使亚尼尔很不好，不是大体了。但是呢，约押的确是很气亚尼尔在基遍战争时候杀了亚撒黑。好，所以现在大家呢，对不起，我觉得就是要演戏啊，就是不是真哭真哀啊，但是为了要表示我们真的是跟你们一条心，就都在演戏般的哭啊。31节，大卫吩咐约押和跟随他的众人说，你们当撕裂衣服，腰束麻布，在亚尼尔棺前哀哭。大卫王也在跟在棺后，他们将亚尼尔葬在希伯伦，王在亚尼尔的墓旁放声而哭，众民也都哭了。这都是作秀啊！对不起，我觉得都是作秀，他们没有那么多的感情的。 王为亚尼尔举哀说，亚尼尔何竟像愚昧人死呢？你手未曾捆绑，脚未曾锁住，你没人捆绑你啊，你不是打了败仗啊，不是决斗失手了，你如人死在罪孽之辈手下一样。于是众民又为亚尼尔哀哭，日头未落的时候，众民来劝大卫吃饭，但大卫起誓说，我若在日头未落以前吃饭或吃别物，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。来劝大卫吃饭，大卫很悲哀啊，尤其你是来到我们的国家死掉了，哎呀，真是抱歉抱歉。这个我们也记得大卫后来在跟拔示巴通奸所生的儿子生病的时候，大卫也是拒不吃东西，那是真正的悲哀，真正的难过啊。那么现在这个他是演给人看的啊，演给人看，你看众人来劝大卫吃啊，他就不吃啊，然后众民知道王不肯吃饭，哦，就都喜悦，都喜悦，不吃饭他们喜悦，不是他们喜悦他不吃饭，是知道王没有杀亚尼尔的意思，这是别人的意思，没有杀亚尼尔的意思，这个我们以后的以后能够和平相处是更有把握的哈，因为他如果杀了我们就觉得自己惶惶不安嘛。众民知道的就都欢喜，说王所行的众民无不喜悦。那日以色列众民才知道杀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并非出于王意。然后大卫王也有他的抱怨了，这个抱怨也是合情合理的一个抱怨啊。王对臣仆说，你们岂不知今日以色列中死了一个做元帅的大丈夫吗？亚尼尔算不算大丈夫？我觉得不算。亚尼尔能不能做元帅应该可以做，因为他的手段政治手腕是不错的，笼络人心的手腕是不错的，他也有一些勇力啊，虽然不多，但大卫这话也过奖了啊。死了一个做元帅大丈夫，因为他们不是什么大丈夫，也不是什么做元帅的，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但是应该也还是一个人才吧。我们看到这些就再一次被提醒，人都是罪人，不要以为神使用的人就是义人，没有义人，一个也没有啊。我们要看清楚这些事情，记载起来也是我们宁巧像蛇，寻良像鸽子的一个例子。你必须是要小心，要看到大目标是什么，要看到大局是什么。大局大目标是他们能够合一，南北合一。如果不能够的话，那就过苦日子了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我们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求主怜悯，我们看到亚尼尔归向大卫结果被约押刺杀的事情。主啊，孩子的确提到很多现在时局跟这个类似的状况，但是孩子知道你的国不属这个世界，我们不必为这个世界的国度效上什么样的忠心，让我们按照你的意思能够顺服执政掌权的，就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顺服。我们不是因为他是优秀，我们看到圣经讲的他们并不优秀，但你说该杀的物要给该杀，神的物要给神。我们对世界上的政权的忠心就像保罗一样，他说无论是犹太人的法律或者是罗马的法律，他都没有干犯啊。主啊，求主帮助我们存着一个无愧的良心在这世上生活，求主让我们存着无愧的良心能够做良民，也做上帝的好儿女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的忠心的对象应该只有你。求主帮助华人有似乎是把太多的忠诚给了国家，不知道要有所批判，求主指引我们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